追求抗老、美白、保水不再繁琐。加加深衣及烹胶原弹力饮就是你的美肤懒人包，由专业营养师研发，拥有市售最高浓度韩国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从烹润到美白，一天一包立见成效。优惠活动买二送一，美肤之旅轻松启程。
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条路都是走得通的，你只要就选一条你喜欢走的路，然后一直往前走，就会走到那个终点这样子。
欸，可是话说回来，你刚前面最前面讲，就是你最近有点累，那你最近累是在累什么？
对啊，我这个故事这样铺陈，我这样能接到我过很累，因为我还有很多高光时刻可以分享。
不是因为你刚刚，我觉得你刚刚你高光高光高光，但是总是人总有阴阳两面嘛，对不对？你阳的时候，
你很会讲那个玄力老师讲过的话。
对，因为我刚刚前面跟一个老师讲话，我现在把他什么都学起来。
礼拜一的早晨，欢迎收听
《负能量周记》。
等一下，你干嘛抢我台词，还模仿我的语调啊？
你才抢我的破口吧？
现在怎样？一大早要吵架就是。
我是秉持着《负能量周记》的精神，一早就要吵给大家听。
好了，总之希望大家听得舒压，跟着我们一起吵，也一起哈哈大笑吧。
快来听听这集聊什么吧。
不用担心，一定会讲你坏话就是了。礼拜一的早晨，欢迎收听《负能量周记》。真是暌违已久的两人时光，
大家喜欢吗？其实好像我看很多留言都说还是很喜欢两个人的时候的聊天
。对对对，因为毕竟我们上次本来要聊两集是个人，但是因为就是有 Crazy Asian Woman Crazy Asian Girl 在，我们就突然就是录了三集，所以我们两人的那个集数再少一集。
因为我觉得两人的特别之处就是我会一直接话，就是你也得一起接话。
我后来发现我很常在接话。
你很常，
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不会接话吗？
什么时候？
专家来宾来的时候，我不敢，很怕说错话要剪，交给你。
可是像诺跟美宝，就是
这种就是我啊，
你朋友啊，
对，然后我们的世界比较熟，
然后你们就会有比较多自己的故事啊，这样子。
对对，赖佩如来我也很常接啊。
对对对对
对对对，我知道你是主持群来的时候，你就会消失。干嘛？你现在以为自己制作人啊？
他们来了不就是让我减轻我的工作吗？
谁告诉你的？
你忘记第三季一开始我说什么吗？我说希望有些集数没有我。
哦，对，他就是讲了这话的时候，我觉得太荒唐。他说：“你试看看，如果会不会以后可能有一些集数可能不会有我。”他说：“我可能要就是把重心放一下其他 podcast。”我谁准你这么做？
我就想说，哎，那这样有些集数你跟美宝自己聊一集，反正我们还是可以帮你后置剪接上架。
我就说不准你给我这样子想，因为老实讲，其实真的大部分的人还是因为喜欢你而来，对吧？虽然可能后来被我们圈粉，但是我不觉得你这样逃避。
对对啊，我累了，我其实今天聊的主题刚好也蛮适合最近的心情的啦。
哦，对对，
因为其实我们在那个负能量周记的 LINE 群一直都有陪大家聊天，然后就上面有得到很多大家的一些反馈啊。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想要加入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资讯栏，然后呢搜寻那个我们在资讯栏都有留一个网址啦，就点进去回答问题，成功过关，不要有措施的话，我们就会把你就是放进来。那每个礼拜一通常都会有数十人数百人陆续加入这样子，所以如果还没加入的话，欢迎加入我们。
欢迎，就是我觉得在社群里面就是可以是闲聊的感觉啦，因为这个社群本来就是有时候透过闲聊找到一些大家好奇想听的主题，然后进而就是来在这边跟大家发想一下。
对，即使可能你的想法或者是跟你的价值观跟我们可能有点不太一样，也欢迎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不是按你宣传群组之后，你刚刚说跟这一节主题有关，我们好像就偏题了。
哦，没有，我要直接顺便讲一件事情啦。就是我前阵子到一直到现在都觉得有一点那个心情有点荡荡的，所以本来是想要在那个2024年3月要办一个见面会，我现在就有点想要 pending 跟延迟这件事情
啊。
其实我们本来还要做一个负能量周记的贴图，因为我们之前不是做一个短影片大家很喜欢吗？
对对对对对。
然后其实我们已经想好了，已经都起企划跟那个插画家都找好了，本来要做我们五个人的贴图
啊，结果呢，
然后想说到时候搭配一个见面会，然后见面会结束之后我们再那个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我们目前的规划到哪边。可是他就想说这个见面会到底要不要办，因为我就想要休息一下。
对，
反正到时候大家上那个社群跟我们分享你们的心情啦。
欸，对，我们那时候讨论说明年三月，当时还觉得好久，现在转瞬间居然已经到今年的12月了。
对啊，
我好像可以稍稍就是理解你为什么会觉得有点当，因为我突然觉得啊，今年到年底了，我今年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对，
就是突然开始就是不好意思我们好像有点跑题了，但是真的就会突然就觉得好像就是有一点，是不是生活跟想象中的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其实今年大家听到这集的时候应该已经一月初了啦。啊啊啊，那反正就我们讲的是2023年今年一整年，其实我做最大的事情就是正颌手术啦。
哦对，那、就是、我今年、啊、那不对，我今年做了好多事。
对，
我今年
其实你不要忘记你整鼻子哦。
我今年我拥有一个新的面貌已经整整一年啦。
你不要忘记你现在鼻子很尖 哦。
太好了，真的很感谢我的整形老师。我的整形老师是来来来，
我今年我自己想回想一下做了三件我觉得比较大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做正颌手术，然后第二个就是参加那个全明星辩论会、嗯、然后第三个就是出了一首单曲是记录我手术的照片。
你出单曲已经 不要列入了，你太常出了请把它
所以我把它列在第三个，就是没有那么重要。可是对我来说、嗯、那首歌叫做给自己，然后我没有很认真宣传，是因为它真的就是给我自己的一个礼物、嗯嗯、那 MV 里面都在记录所有正颌手术前后的影片画面、嗯嗯、那当然也是我们负能量周记的片头片尾的伴奏也是这首歌、嗯嗯嗯、反正这三个是我如果在工作上回忆起来，我觉得算是今年有做到的一些事情、啊、
因为其实要讲到说你刚刚讲就是你的第二个就是上全明星、嗯、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讲也算是一个我觉得你今年的里程碑。我觉得你今年真的开始突然变成非常非常热门的通告艺人，恭喜关晓雯先生。
其实我一直都有在上各大通告，
可是你今年很频繁。我觉得你今年是已经到类似有点像班底的概念了耶。
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差别，嗯，就是我剪了很多 reels， 所以你会以为我今年一直在上节目、啊、可是其实说真的这三年我都一直在上节目、哦、可是还有一个可能啦，就是可能某几个电视节目特别喜欢找我去之后，
对，
然后聊的话题也蛮开朗的、嗯、然后可能有其他节目还没有发过我的，今年确实多了很多新的节目的邀约、嗯、可能以前就是固定几个、嗯、像什么今晚开战吧，或者是以前，因为以前还没有不息地嘛，前几年，嗯，以前还有像是热炒店啊、嗯、就是那个 Melody 那个，
对对
对，然后到今年除了不息地变得很常去之外、啊、还有像是新的我有去那个女人我最大，嗯，这也是今年才去第一次看到新媒介
啊、哦、对对对，你上次是不是刚好我去录那个大热门的时候你就刚好在录那个
对女人我最大，
女人我最大，
对对对、嗯、反正今年就刚好也特别上了蛮多节目的、嗯、反正我自己觉得来者不拒啦，就是只要好玩的我都蛮愿意去尝试。
因为我记得你在很久以前就有在节目里面分享过，其实你小时候的梦想是希望可以当通告艺人，你记得吗？
我记得、啊、
所以其实后来我发现哎、欸，你真的最近在狂跑，其实我心中是替你感到开心，是因为其实你好像正在朝着自己心里面的那个方向走、欸、
因为我就觉得上电视还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啊、因为 我自己最喜欢的啦，可是可能不是大家最喜欢的、嗯、就是我喜欢主持人都不照脚本、嗯、然后大家在台上的那个火花是真的是魅力四射。因为当然有一些访谈性节目它会全部照脚本、嗯、也不会不好笑、哦、因为毕竟我们大家都是提供精彩的故事、嗯、所以其实聊完都还是好笑的。可是像我自己最难忘的每次就上小 S 的节目、嗯、因为他几乎都不会照脚本、哦、所以每一次 蕊 本的时候我都说还要 蕊 吗？但是大家还是会 蕊 几个就是故事给他们给通告去写脚本、嗯、可是每一次 S 也上台之后基本上就是按照他自己的 tempo 去主持、哦、所以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压力最大，是很像是按铃抢答，
就你可能如果这部分没搭到，可能你本来准备好的东西他也不打算讲出来，你就这一集就没话讲了。
对、哦、可是基本上他会让每一个人都至少讲到一段故事、啊、可是他有些是自然发挥，是例如说他说哎、欸，这个谁谁谁谁有经验一转过来，然后你就要举手或是抢话、啊、不然你如果一直没讲一直没讲一直没讲，就最后就不会有轮到你。
因为你知道其实有去上过几次，你就发现抢话这件事情很难，因为大家都想要抢话，大家都想要抢话，可是你真的到节目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其实是录影的当下其实是很安静的，
而且
你会觉得这个程序好吗，就抢话这件事情好吗，
而且有时候又没有那么适合抢这个话，对不对、嗯、因为尤其是我们辈分又不是那么资深的时候，就想说把人家故事如果还没讲完抢过来也很尴尬、嗯、所以有时候还要拿捏在一个故事快讲完了，然后你要讲说啊，你也有这个经验呢，这样子啊啊
啊，因为觉得这个东西很难、欸、
所以我就尽量训练自己在越短的里面又可以把故事讲得好笑，我觉得就是这个也要训练的。
所以你自己觉得其实上了通告跟就是自己平常在录就是自己自媒体的影片的时候、嗯、真的差别就是在那个临场反应，对不对，
还有便当可以吃、哦、没有
哎、啊，会塞车要不要算呢？每一次都要去内湖远的要命的王国，那每次录的时候心想说、啊、天哪天哪要五点要五点，
对啊，
一跨过五点，对啊，你就心想说我要去附近吃个火锅再 再回家，
或是去改搭捷运，
对啊，
比较不会塞车。
真的，那你自己觉得，其实你真的瞬间就是感受你，因为你其实算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是我觉得你有点在网红跟艺人中间
对
摇摆，因为
我脚踏两条船。
我觉得网红是属于就是我们在自己的圈圈里面可以得到一定的温暖度的，
对。
那通告艺人其实是大家都认得你，所以大可大不一定会是你的粉丝，
对。
所以他其实对你讲话的时候会非常的，我觉得有点很赤裸的感觉，
是是是，
真的是很赤裸。大家跟你讲话不会，因为我们有时候在自己的频道嘛，当然大家都喜欢我们才会来，所以你刚才听到的那个内容
比较好，
对，你会觉得说、嗯、好温暖哦，大家。可是你真的一出去，大家真的就会说他今天穿的衣服会不会很怪？嗯，那个谁谁谁，他今天会不会看起来是不是胖了？你就会觉得哎，好有压力哦。
我觉得好几次就是这样，例如说像是那个时候，我有答应他们说，我整个手术后第一个节目一定要回到不息地，嗯嗯，然后那时候三个礼拜我就回去上了第一集，就很肿。可是我想说这个画面很值得纪念，不然我就答应我就来了、哦、然后就留言就狂骂说整形失败啊，我们越整越丑啊，
对，那个压力很大、欸、
然后因为各大新闻媒体也很爱转载不息地的片段，嗯，所以要变成是我术后第一次公开露面，所以那次在各大新闻媒体就还蛮多人留言说整什么整又没比较好看，或是还不是一样胖，减肥吧什么之类的、嗯、有时候会觉得因为毕竟它不是在我们的频道或是我们的 podcast 同温层里面的东西，
大家也不了解你的过去跟为什么你要去做这件手术的原因，
是是是是，对，
就大家其实应该说大家也没有义务去了解啦，大家就是片面去看你今天的那个内容然后来去做的留言。所以你自己觉得就是其实在成名的，你有没有这种说啊，真的生活就是差距也太大了吧的瞬间？
嗯，就是我觉得现在出门还是会有一些些注意一些形象这样子。
因为我突然觉得就是我们好像是带的有点太硬，大家好像不知道我们这集的主题是成名后的好与坏。目前聊了12分钟，大家心想说哎、欸，奇怪他们干嘛一直绕到这边啊？忘星先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要讲成名后的好与坏啦、
啊、节目是真的好论啦、
欸、哎呀，突然想到还是应该要点大家一下，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其实大概在聊什么啦。其实我们刚刚好，其实我的访纲顺序是先透过他聊很细节，先透过他讲上节目啦，感受一下这个不一样的变化啦。
是是是是，
对对对，我刚刚带的小印，
就是很多人不一定是你的粉丝，可是他可能是有看过你的观众，所以我觉得这个在程度上面还是会有一些差别的。嗯，例如说大家看 YouTuber， 你一定是知道他，你是他的粉丝，嗯，就不会说超红的百万 YouTuber， 我就指那种10万、20万、嗯，那你去给他拍照，你一定是他粉丝啊。
可是说真的，因为其实你真的是算是我认识网红里面。我刚刚好像没有讲，我觉得你是很特别的存在，是因为大家可能不一定有追踪你的 IG、嗯、可是大家知道你、嗯、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在我眼里其实算是很红的人、欸、
算是脚踏两条船、啊、
对，而且你是那种就是像你之前讲，你就连计程车司机都会认出来的那一种、
啊、会会，
对啊，那你有什么瞬间是第一次突然就说我真的红了耶的那个感觉？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一路的过程呢、啊，比较没有爆红的一个瞬间，因为毕竟我以前就是做幕后嘛，嗯，所以他会开始累积、嗯、说 哦我的声音一直被认出来，我去采访明星被认出来，然后我第一次露脸的时候大家知道哎、欸，这个人好像以前是完全娱乐的声音、可是现在居然出现在 ET Today， 都会有人听到那个声音慢慢发现、可是到某一次有几次可能是例如说我跟某几个明星合唱、嗯、例如说什么郑中基啊杨丞琳啊、嗯、然后那几次影片可能跑了几百万、可能都还没有到真的红哦，对我来说、嗯、因为毕竟娱乐其实对一般人来说是一个很厚的同温层、嗯、因为你知道每天大家报纸看的都是政治社会生活
跟体育很像，
行车记录
喜欢的人就会很喜欢，
对对、嗯、所以就娱乐其实虽然说在我们的娱乐圈的世界里面我们已经做的觉得已经风风火火，哇、嗯、又拍了一支好笑的影片，可其实没看的就是不看，嗯嗯，所以在我第一次我自己比较有感觉的时候是我真的开始拍 YouTube 频道、欸、然后我才有觉得我好像走出了同温层，
哎、欸，跟我想的不一样、欸、我以为你是会觉得说自己上了电视之后才觉得红，可是因为你刚好相反，是从电视开始上嘛，嗯，然后才变成就是在经营自媒体。
我跟你讲以前我都只有在哪边被认出来好不好，西门町签唱会还有小巨蛋门口、啊、跟 Legacy 门口，只有这些办演唱会的地方门口会有一大堆人找我拍照，可是只要我走到信义区我根本没事，超安全
哦。你在时尚圈不红？
不是时尚圈、哦、是一般民众圈、哦、就是你随便走到一个那个三重吃火锅也不会有人认得你啊，就一定要追星群。
哎、欸，你现在其实是真的红哎、欸，因为我记得有几次因为工作的时候走在他旁边，哎、欸，真的大家会一直不停的就是说你是关晓雯吗，可以给你拍照，好多哎、欸。
我觉得身高跟身形加上声音、哦、三声、啊、三声有幸啊啊啊 好久没用谐音梗了。
Oh my god！ 对，因为其实我跟你走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哎、欸，他真的就是不停被认出来。
没有，因为你知道，很多女生、女艺人也好，她只要一个戴帽子、戴口罩，然后只要穿的简单一点点，基本上是可以很素的。哦、嗯。可是你知道，我们那么高又胖又大。
你真的高，你真的高。
但他只要看到这个身高，就会先看，不管是不是名人。嗯嗯、然后呢，只要再看这个身形，哎，微胖，然后就想说是不是观察我？我只要一出生，请问这多少钱？你是观察我吗？马上，我看马上，我已经戴过各种东西都没有用了，墨镜，然后超大的毛帽，或是那个船帽、船型帽。
你真的超大的毛帽也没有用、欸。我幻想
羽绒外套，
对我幻想那块每一个画面都只让你变得
更
醒目、欸。
更大，这一季只会更大，你知道吗？
我知道你现在干脆是直接丝袜套头，大家直接变形，大家都看不出是你。
我连戴安全帽哦，然后骑机车停红绿灯，隔壁也都会拍我肩膀说：“哎、欸，我很喜欢看节目。”
好扯、哦！
我说、啊、你怎么认得？他说：“阿贝，你很明显呐、啊，很宽大、啊。”我说：“哦，谢谢呢。”有一次是我整理了我皮夹里面的信用卡，哦、然后说这个回馈2%、3%，这个海外几%，然后这个如果订房网是3%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隔天醒来之后呢，我收到了十几封的信。当时的年代跟现在，你看，其实这是3年前的有。当时年代是各大媒体会写信来问说可不可以转载你的影片，例如说造咖、台湾达人秀，然后什么什么东森新媒体、三立新闻网、民视新闻，然后大概十几封都问说可不可以授权给他们放在他们的网那个 Facebook， 然后截录这个短片段。然后那时候说天哪，我以为我发生什么刑事案件，你知道吗？我出车祸吗？就十几封是来自各大媒体。
他们抬头打什么？
就是说
理财达人
不是啦，但就写说什么造咖影片授权邀请啊这种。然后那时候造咖不是每天都会收集各大网红的影片吗？然后那就是说你回复了一轮之后，12、13家出去之后，隔天就会有再12家来问，因为他们看到了造咖，所以他们也要来问这个授权，所以可能那支影片就会在民间广为流传，然后都跑了100万、80万、100万，然后就会各个地方的人慢慢过来追踪你这样子。
所以真的其实红的是造咖。
不是，
各位朋友们，你们想红先上造咖。
可因为现在造咖也改名啦，变成一个另外一个 Sava 的新媒体了。就是现在是时代都一直有在，现在也没有造咖了。
达人秀。
现在还有达人秀，
对，达人秀
当时还有什么 VS Media 啊，很多啦那时候，反正就是各大媒体转载完之后，那一次我觉得说哇，
真的红，
好像蛮多人看到我的影片的那一次，然后再来就是跟你的影片，还有赖佩如的那几支影片，就一天可以跑5、60万的那种。就是我等你，我最喜欢等你了。
欸，你知道我后来真的觉得自己有红的时候，是因为后来我发现好多地勤的新人考进来，他们都会说我们是看你的影片，然后我们才决定考地勤。哇！或者说我们真的考地勤前都有看你的影片。嗯、我那天突然就说跟范伟说，我其实应该可以算是全台湾最红的几个地勤之一，好不要脸啊！哎、欸，可是说真的，是不是？
我觉得是
人，因为你讲到地，而且我那天还说，哎、欸，其实说真的，以前其实大家讲到航空业，大家都只会注意到空服，嗯，就大家不会有人特别注意到地勤。但我觉得你算是有把我们地勤这一整群人带起来。
我觉得我要告诉大家，地勤就是地勤，不是空服。
对，好，大家
搞混，
大家好喜欢讲空姐，你们可以讲空姐，你们空姐因为其实确实就航空业的小姐，我觉得没关系。
对，
可是不是代表说每一个人都是要去飞。就是就大家有时候会有这种误解啦、嗯、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你算是有点把我们带，然后那时候
我告诉大家，地勤就是地勤，地勤不是空服。
对啊，地勤那天你应该再去听一次我们跟赖佩如那集，那集好多人私讯我们说，哎，真的是听了你那集跟赖佩如的才发现原来地勤要管的事情有这么多，
听完之后才发现两边这么爱推卸责任。
听完才发现台湾的机场真的好容易流量控管啊。
我那天搭那个飞机，我某一次去长荣 check in 的时候、嗯、那个地勤还跟我说，关关，这是我第一天上班，我看了你们的影片，我才来考那个长荣地勤的。
对、嗯，
然后谢谢你们都一直在影片里面鼓励我们这样子。
因为我那天范哥也是上班，然后就碰到一个就是也在公司大概已经一年了、嗯，然后才刚上登机门的一个妹妹，她就说：“督导，我真的很喜欢姐，就是说我，她说我是因为看了姐的影片我才来考的。”我只能说你的影片真的帮助了不少迷途小羔羊。
其实我最近在合作像是我们手机壳的联名嘛，嗯、啊、对，我最近出了一个手机壳的联名，还有一些充电头的周边行动电源、然后里面有一个窗口，然后我也跟他就后来聊了一下之后，他才说他大学的时候其实每次都在看我的影片、嗯、他那时候不知道找什么工作的时候，他就会看那个职业访谈系列，然后就会想说，哎，那这个工作是不是适合我，或者是这样的形式我可不可以去闯闯看、嗯、我还发现天哪，以前也做太多有意义的事情了吧、这个、现在我在干嘛，
这个系列真的不能停哎、欸。
有，我现在有在努力的在做一些些，可是因为现在你知道时代跟以前又不太一样，
对对 对, 对, 对，
大家看长影片的耐心跟滑那个短影片的那种心情是不同的。嗯，
好像是耶、欸、因为我觉得好像这种东西就是会随着时代而改变，就像以前我们的影片随随便便都可以有二三十或是四五十，现在真的是长影片真的看的人真的是偏少。
对啊，
可是我自己是觉得像现在的话就是旅游影片还挺热门，然后可以继续往这个方向走啦。
对，可是我觉得现在每一个人都在拍旅游、
就
是、
对啊，
可是我
因为这个就是大家才看啊。
对，可是变成是我觉得有时候旅游会变成工作的时候也会相对有一些压力、
啊、没错。
因为我现在目前的做法是我吃到好吃的、嗯、或是我看到喜欢的我就会拍个 reels， 对我来说比较轻松、嗯、可是其实如果说我要规划一整天，说例如说像很多人主题假设报一个主题我们小吃男两万玩五天四夜，那你就要真的去设定你这个饭店订多少钱、嗯、这个多少钱吃饭多少钱，你才能有个主题是教大家怎么去包套这个
行程、哦、就是你要吸引，就是你可能你除了就是要吸引新的群众，你还是要维持你本来喜欢你这种可能就是理财这部分的那个群众吧。
对，或者是你说例如说上海自由行五天四夜，那你就一定要有行程规划，不然有时候你可能只是拍你自己拍的、嗯、可能他们根本看完之后也不知道从这个点到那边要怎么去移动、嗯、或者他学不到任何东西的时候他反而会更复杂、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在以影片规划的流程来说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小难度在的啦。
欸，那这是不是有点像，因为以前你就有跟我说过说其实当你真的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你接下来的路就是一定就是被别人推着，就你就算自己不想走、嗯、你也得要被别人推着走，你觉得现在是不是有点这种感觉啊？
就是我觉得我一直都是被推着走的、嗯、就是虽然说我好像一直走的还蛮开心的，可是你看那时候我本来也说真的啦，我本来没有想离职啊，你一定也是啊，就是
对，
就是我说当想要离职，
天啊，没想离职的心情是什么时候啊？怎么那么久啊？
没有，没有，我是说当你想离职的时候，都是有人一直在推你
啊。对对对，
因为我说这是一个推跟拉，嗯，就是因为你时间不够了，然后觉得哈，到底要不要试试看？嗯，那他这个推拉是一定有人推着你出去啊。对、嗯、啊，例如说我那个时候会觉得说我花在本业上面的时间够多了，可是我外面有很多工作想接接不到，或者是时间、哦、我每天半夜都在剪片，身体出了一些状况，嗯，所以后来就觉得说好吧，那不然就离职好了。你看出来这样一做就做了三四五，现在可能要五年咯，
这么久。
所以其实我认真讲真的，这是我做过这辈子最久的工作了。
因为我自己其实以前他跟我讲，他其实我觉得关他常会跟我讲一些话，然后我当下都是不能理解他就会说没关系你之后就会懂，接着就好，但他会一直不停的重
复，而且我会落下这句话说没关系这你之后就会懂。我先
对他说没事没事，他说没事没事，我就只是先跟你讲一下而已，那个你就听一听就好，你不用放心上，之后你就会懂，然后他会不停的讲，不停的讲，然后直到现在，我就突然觉得，哎，我好像渐渐懂，是因为像现在，就是你真的时代不停的在快速的改变，那你一定得要做出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像我们刚休息还在讨论说，哎，你觉得现在限动要怎么发才会最多人看到，或者哎，你觉得 IG 现在要怎么用，你觉得才会最多人看到？就是 even 我不想要再去追逐这一个流量，可是我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情。那甚至后来我们就说，哎，还是要做一些改变，因为就比方说，好，假设我今天打的是亲子，一定有喜欢小孩子的人会来追踪我，但他一定会觉得我小孩有长大一天，他会想再去看其他小孩子。
对啊，
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等于会流失这一群呢？我是不是还得要再制造一个新的族群？
或者是本来是喜欢看一些机场小故事的，
对，
那你现在没有机场小故事了，嗯，我就退你追踪，我就去看张雨诺啊。
没错，没错，没错。
有可能，因为他可能就是他人生只想看机场小故事，
对，
那他就觉得我不想看这些东西啦，
所以就变成我们得要就是去创造一些新的话题。我觉得这个瞬间，我就真的有种我就是被推着走的感觉。Even 可能新的那个方向，我其实并不是我最舒适的，可是可能或许我也擅长，可是你知道做起来就是会觉得啊，原来这就是被推着走的感觉啊。
我觉得这一路这样推推推推推推，一定会有让你觉得哇 amazing， 可当然也会觉得有时候觉得哇好 tired 的那种心情。
对，很 tired。
回顾到那些小小的小高光时刻，你有没有哪一刻觉得说哇，这个品牌居然找到我，或者我居然可以接到这个案子？哎，
我想看，我其实一直都觉得就是对于精品世界会觉得很向往，所以呢其实每一次只要能够，我记得我有一次真的还蛮印象深刻，是那个时候我好像第一次接到那个保养品品牌，他说我多开心啊，真的是。
哪一家啊？
第一次接的时候应该是兰蔻，对，那时候第一次被找到然后去参加活动，我就觉得说他怎么会来找，因为那时候我大概才两三万，还是四五万，反正我那就是说天哪，他们怎么会来找我，我就觉得好开心哦。然后到现场，我还记得那场很特别哦，你知道是我跟谁一起被受邀吗？
谁？
是美宝哦。而且重点是那时候的美宝其实才一万多粉，然后那时候我们其实都刚生完小孩没多久，其实我们俩都还是胖，然后我们就包很紧。我看到现场我们真是全场包最紧的，然后到现场我看我那天我就说我其实之前还有看过那个啊 Ivy 啊，也是在那个场子，然后那个场子全部都是 空服，我们就说天哪，我们空服跟地勤真的差好多，我们地勤怎么包这么多，然后就穿这么多，你看我们每个穿小洋装，然后都好瘦好瘦好瘦，然后那时候就是一直就觉得哎，自己怎么好像有点格格不入，可是当下你还是很开心的，因为不管怎么说，我就是在这个厂子里，我就是还是被就是厂商当成是就是 part of them， 你就会觉得说那还是一个认同感啊。顺便再讲一下，我后来就发现其实现在邀请活动的那个嘉宾的那个方向也改了
啊，就找不红的是不是？
不是怎么找不红的？
怎么找到你啊？当时
现在都开始找创作者了，谁跟你找不红的？
那当时可能是找网美部落客，
对对对，
或是漂亮的
照片。对，我真的不得不讲，以前空服真的有一段时间真的是制霸整个网站就是 IG 全部就是只要是空服绝对就是红，空服就是绝对就是红。我觉得现在就开始改成是走那种 Reels 的那种创作者，要有笑点啊，然后不一样的感觉。没有，这只是我自己就是额外的一个题外话。但是当下我真的觉得说，我被邀请参加活动也好开心。那个瞬间，我其实是觉得很荣幸的。
我记得我因为我频道现在40几万订阅嘛，
好羡慕啊！
我当时大概
顺便说一下，我现在目前才1.78，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点阅都很好哦。我点阅都很好，可是粉丝就是他们不追踪就是不追踪，
没关系，我觉得不重要，只要点阅点阅好就好。
真的吗？
有时候订阅数越高，点阅会越差，因为 YouTube 它有一些演算法会故意的屏蔽一些大频道
啊，
所以我看无所谓无所谓。
就我觉得现在好像还是会导向大家，还是好像还是会来看，可是
就
是
那就拍一支影片，反正你影片都有十几万人看嘛，你就来一下十几万人，请订阅我，然后影片结束这样。
你确定这不是 Reels 吗？
因为如果他有十几万人看的话，看几万人会跟着
你
做、
这也是
你
看，这也是我刚刚前面讲被东西推着走。你记得以前你一直叫我开 YouTube 频道，我一直说不要。
对啊，
然后还有很多厂商说要帮我开，然后那时候我也都很犹豫，想说不要不要不要，这件事情我真的不能做。我现在不止开了，还求大家追踪我啊，求不到啊。
我记得那时候我订阅十几万、12万的时候吧、然后我就被邀请去那个莱雅集团演讲、然后那时候我是跟 Esther， 然后我完全不认识他，可是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很资深的美妆部落客，
对对对，
以前还是 model 嘛，
对。
然后我们同场的时候，我就压力有多大？我想说，天哪，我有什么资格站在那个集团内部里面跟他们分享？所以那时候我压力好大好大。然后有时候其实我想到那么 pure 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很可爱。你知道那时候压力大到我去买了他们总裁的书。然后我就每天在飞机上看，不是每天啊，就是刚好我
重点是你每天上飞机啊，每天在飞机，你是高铁还是飞机？
因为那个演讲是一个礼拜五，可是因为那个礼拜二三四我要去北京出差、因为我原本的工作还没有辞职的时候、然后我就一直觉得我没有办法好好准备这个对谈，然后我就二三四在飞机上的时候或者是饭店的时候一直看他的书，然后准备了很多内容之后，我居然就是还把他们的所有集团的牌子印下来贴在我的白衬衫上面，
难压很多
我很用心当时
你那个造型很像蔡康永贴了一大堆东西在身上
就我说的很 pure， 就是因为当时时间很多，我说我就愿意做好一件事情，
你的事前功课做得
很足，你可以一直去做这些事情，可是像现在我觉得有时候过了一年两年三年偶尔会疲乏，会因为你知道什么事情该怎么做了，你就不会觉得说哇，即便这一个完全没有钱的演讲哦，他就只是问我要不要去认识莱雅的人，我居然愿意去
哇天哪，我现在听我都觉得不可思议，这压力这么大还没钱的工作你怎么会接啊？
对啊，然后后来就认识了 Esther， 还有认识很多莱雅集团的朋友，我自己觉得还蛮感动的是在那个分享的最后，台下就有人举手问说那你还接下来有没有想做的事情，我就说我有一个职业访谈的系列，目前频道虽然才10万人，可是我一直很想要访问很多贵哥贵姐，问他们分享例如说一些眉笔啊，举例说 YSL 的睫毛膏怎么去使用，我想知道他们的那个工作上的心得，变成一个职业访谈。
这个你好像没做过
后来做了。
没有，你后来，但你不是强调像比方说这个睫毛膏怎么用这种吧？
不是不是，我觉得因为我想要做的是职业访谈
哦，
对对对，
你想要找是挖的是职业故事，而不是就是设备的使用。那你就这样就变美妆部落客了？
对对对，因为我不是美妆部落客啊。
也是啦也是啦。
然后我就讲完之后，我就在一个月之后收到那个 YSL 的邀请，就邀请我合作那支影片。我就心想说哎呀赚回来啦，还要有去那场演讲啊。没有，我当然不是为了赚那个钱去，是我发现其实你只要就是按部就班的做好每一件事情，或是把握到每个机会，其实老天是会给你一些饭吃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跟我觉得很值得分享给社会新鲜人的一个点是很像，就是你真的不要小看每一个机会。就是就像刚刚讲的，这个东西其实虽然是没钱的，我们现在想可能会觉得没钱压力还这么大干嘛接，可是当时的你就是因为接了这个东西而有了 YSL 的第一个广告。我觉得刚出社会的人，你千万不要什么东西都算说你这个打算给我多少钱，你这个打算干嘛干嘛干嘛， 你真的其实这个时候可以得到的是机会，你可以认识这些厂商，然后就包括像你后来也是在那场认识了 Esther、嗯、因为我其实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认识 Esther、
就是、
我现在知道了、
就是、
对对对，那看这都是你所获得的，这个东西是无价的，这真的是无价。那天我还看了一个影片，我觉得讲很有道理，是老高讲，他说什么叫人脉，人脉是要有意义的东西才叫人脉，他说你如果这个东西没有意义，它就不叫人脉了、嗯、它就只是纯粹就是一般的社交。他说但所以人脉只会出现在成功人士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正在认识人脉中。可是我觉得就是当然很多东西我们不要把它想这么世俗，你就是每个东西都去尝试，尝试之后你可能就会从中得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你每个人个性不同嘛，你可能就得到厂商的青睐。那像如果假设我去，如果讲话很好笑，厂商不一定觉得说我可以登大雅之堂，但可能我打动了台下的粉丝，我可能得到粉丝数，这可能也是我获得的、嗯、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你没有去 try 之后，你不会知道说什么东西你可以从中获得。所以我觉得还是会希望社会新鲜人，就是各位弟弟妹妹们，你们就什么东西都还是要去，不要太去就是量化它，就这件事情
我觉得像是明天要去的，我也还觉得蛮感动的。
哎呦，你要讲了是不是？
对、
啊、因为
这个时候播的时候应该我的影片已经发布了、嗯、
对对，我刚刚听了觉得很厉害。
对啊，就是我明天要去泰国，然后我们下礼拜有要参加一个首映会、嗯，然后我们是 Netflix 邀请我们去，就是等于是代表台湾，
嗯 ，present 台湾
去采访他们的男女主角，嗯、像是朴叙俊啊，然后韩韶禧啊，
对对对，我发现你虽然哈不迷恋韩国，但你接触到的韩国明星都很大牌。
嗯，对啊，我自己觉得很酷，是因为我觉得我说的很酷，不是说他们多大牌，是我觉得以前当记者当一辈子，当了六七年，我永远都是在访很多。很在地的台湾明星、嗯、因为毕竟我不是韩娱线、
嗯、
因为我们有分线，
有分，
对对对、
嗯、
可是居然这么大牌明星居然是在我离职后居然有机会遇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一件事情、嗯、就以前我们看着韩线记者去访那些大明星、嗯、他们像这次居然是还有这么多机会，包含我之前去看 BLACKPINK 的那个见面会、
嗯嗯、没错，
也是那个车子的赞助商邀请我们去的，
而且也是以 YouTuber 的身份邀请你，而不是因为以你是关韶文记者的身份去邀请你，
对， 对， 对，
对， 对不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哇，原来人还是有很多条路可以走的、
嗯、
就是你会以为好 BLACKPINK 永远都不会邀请你吗？对， YG 可能不会，YG 吗？他们公司
对 YG，
对
你刚才跟我 conference 是不是？
毕竟我不是
哦，这个真的讲错，真的很有、哦、对对对对
对。可是对 YG 可能不会邀请台湾的一家媒体去参加，因为他们不需要。
对，
可是 Kia 会
啊、哦，
因为他们是赞助商，他们需要有人 promote 我们的车子。
对、
嗯，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条路都是走得通的。
嗯，
你只要就是选一条你喜欢走的路，然后一直往前走，就会走到那个终点这样子。
哎、欸，可是话说回来，你刚前面最前面讲，就是说你最近有点累，那你最近累是在累什
么？对啊，我这个故事这样铺陈，我这样能接到我过很累。因为我还有很多高光时刻可以分享，
不是因为你刚刚我觉得你刚刚你高光高光高光，但是总是人总有阴阳两面嘛，对不对？
是是，
你阳的时候
你还会讲那个玄丽老师讲过的话，
对，因为我刚刚前面跟一个老师讲话，我现在把他什么东西学起来，因为毕竟我们节目进了37分钟，差不多要开始到阴的那一面，然后接下来我们最后再阳起来、
啊、
这是你节目的 tempo。 我跟你讲，关韶文他写访谈都会这样子，哎，那个真的怎样干嘛干嘛，可以开玩笑，就最后我们一定要励志结尾哦。把秘辛都说出来，他说最后一定要励志结尾好不好，最后给我一个温暖的故事好吗？温暖的哦，温暖的。那这位就说啊，你想到故事了吗？好了好了，那我们现在回来，因为你前面也没讲你最近觉得就是在 depress 的地方是在哪。
好，我再分享一个也不算那高
还要高光。
不是，对，我说这个转折
啊，
就是从所谓大家看到那么多高光就有个小转折，就是这一两年我不是出书吗、
嗯、
然后出了书就接了很多演讲，
对，
然后发现接演讲的钱虽然很少，可是让我还是蛮感动的，
嗯，
因为这样子，因为你知道，比起拍业配棚内，我一天可以拍个5-6组，
嗯，
可是这演讲我可能早上7点要起床，妆发完之后12点去高雄，然后讲完之后可能，而且我有参加过那种不是晚上的演讲，也不是下午的演讲，是他的那开学典礼，早上
好扯，
9点我要站上那个升旗台，你知道我有多累吗？
好累啊、哦！
而且是一手大学是早上6点，我要起来妆发打好脸，
好累哦。
然后我蒙着眼，就慢慢的走上去，终于醒来了。就我觉得每一次，虽然说我都觉得说啊好累哦，钱又少又远又累，可是每一次结束之后，我都会收到很多 IG 的讯息，
嗯嗯嗯，
他可能就说。我其实是考烂了才来到这间学校，我可能是考好了，可是我不喜欢这个科系，
嗯嗯，
或是我被我爸爸逼来。
你刚刚应该不是针对一所大学对不对？
不，
你是针对就是你在各大学校演讲而得到的一些思绪嘛？哎，大家千万不要对号入座，我们没有没有，我们大家安心。
刚刚我举例只说一所大学是最累的那一场，因为他在考什么？
话题划分了，我们有分割线，好不好？好，OK， 好，你继续。
反正有时候我就每次收完到那些讯息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哇，原来虽然这件事情没有钱，我有微博车马费，可是我来到这边其实是、嗯、它有它的意义在的。
对，
然后我前阵子还帮了一个学生做了一个壁纸，因为那封信写来我的信箱， 然后呢他是一个反正某个大学的传播学院，他说要做一个毕业的节目，然后呢他本来是有很微薄的费用的，可是因为他那个节目呢就是他想要突然延长时间，本来可能播一个小时要变两个小时，他们要跟我 confirm 那个费用，然后我经纪人就是想要再加一点费用，因为毕竟时间变长集数也变多了、然后呢那学生就一直在来来回回说那加1000可以吗，加2000可以吗，可是因为你知道坦白说加1000-2000对我来说都没有感觉、然后我最后就跟我经纪人说那我们整笔都不收吧，
哦你就干脆就说那就不要收了，
我连原本的底都不收了、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就零元帮完成这个壁纸。
欸、我觉得这件事情以你来讲很难得、欸、那个人不是，我不是说他是一个冷漠的人，不是我不是对他其实平常偏冷漠，没有，因为我一定要分享关韶文很在乎文笔哦，学生写信来他会用一个很严厉的社会者的老板的角度去分析这篇文章，什么地方问候没有问候好，什么地方内容然后到哪里没有讲清楚，所以我刚刚很惊讶是你去帮忙一个毕师，我只能说这个学生他们这个 team 他们对他们一定有哪里、
欸、他不是一个人，
他一定很厉害、啊、不然他没有办法说动你耶，真的是
就是我其实去之前都还蛮感动的，我就觉得、哦、因为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成品，所以我也希望说这个成品剪完呢是大家会喜欢的，
好希望这个学生就是要剪得好
好好，我们一路转折到了那个比较觉得有点低落的时候，
太奇怪了，接得很硬今天
因为突然很多故事想讲啊，这一集太短了
那转折是什么，
哦，就是转折是我觉得因为这工作做了5年了啦，
才5年欸，
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我没有做过这么久的工作
哦，真的吗，
因为我就是例如说在电视台2年2年、
欸、对
3年3年，
对对对、
就是、不像你一口气就同一家公司待了那么久，因为我们性格本来就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好多事情变得好速食哦，包含说 Reels 这次没中那我就下一支就算了，我也不会觉得这次没中怎么样、因为以前可能在一支拍完这长影片我会看了5次6次、然后觉得哇这个好好笑，怎么讲得出这句话，然后你秋叶怎么会接这个话，这个点真好，
谁说你这样趁机说秋叶怎么接出这句话，你等下后面是不是就
说
秋叶，
我说很棒就是我会一直重复看某些片段可是像有些时候就是影片出去就出去了，我有时候不一定会再看一次了
啊，我懂，
就是我会觉得说哇那这样会不会没有那个 spark，
因为我要老实讲其实我不是每一集负能量周记都有听、我自己心中一定会有一两集我自己觉得这集我发挥的很好，或是这集故事很精彩我一定会听，可是有一两集我其实走出去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刚刚那集感觉录起来都没有，自己都觉得没有什么亮点，我会觉得对自己有点失望，我就会害怕听这一集的成果，对对对，我自己是会害怕的，然后我很怕这集听起来真的很无聊，听完之后我会对自己就是很没信心，所以我会直接选择避开，
对，可是因为以前的做法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有很多时间，所以呢我干脆这集就不播了，我们下次再重录一次、可是现在可能因为时间被别的工作卡满了，这集就算短了一点我们还是得把它剪完播完、那当然可能会没有到那么满意，可当然都还是还不错的东西，只是就会觉得说会不会没有像以前那么认真在做内容上面，会觉得花了好多时间在谈判商案啊，然后讨论规格啊，那这个你要不要再多加一点钱，我要不要再多帮你 push 一点，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好像会被这些事情
变成脚本了啦，
推着走这样子，会觉得说好像蛮烦躁的，
所以你觉得沮丧跟低落是因为你突然发现跟当初的初心不同了是不是，
还同还是一样的，只是会觉得在做一样的事情上好像没有得到那么大的成就感、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要怎么样做一件事情让你觉得哇好好玩哦，包含像我觉得前半年我着迷了很多 Reels， 然后我每一次一个人出去旅游的时候我都在饭店配音，配到我现在觉得好累，就是我每天就我可能一天拍个3家餐厅、然后回去饭店之后我就开始写 OS， 写完之后要开始配音，配完之后可能就又半夜2-3点了、然后再丢给剪接师，然后影片再回来，然后现在又变成了一个 routine 的事情之后我又突然觉得哇好累哦，可是以前这个周期不会那么短，可能是一年一次，可是又来了、又来了，
而且因为短影片嘛，所以他就是强调就是要快啊，所以你可能上影片的速度也得要新，
是
因为他就不像长影片一样啊，他可能比方说你以前职业访谈他可以针对一个职业然后去做访谈，他没有时效性的，
对啊
但是现在这个东西就是有时效性，哦我现在赶快分享哦，这个东西新开幕我要赶快分享，
对、立刻去排队、那个新一区马卡龙排队3小时，
哦你真的排很久，
你今天如果没拍到其实明天你流量就没了，
对，
已经有人拍啦、
没错，真的就是这样，所以变成你真的会被那个时间追着跑，所以你就是会在这个过程中就觉得累度是以前的加倍，就是
我觉得包含免洗的程度也更高，很像是免洗快、就是用完就丢了，没中就算了，不好用就下一个、然后没人看就下一个、就大家好像也不会这么在乎这个东西的好与坏，反而是更速食这样子， 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有点无力感。我刚好我理出一个我自己的现在的状态的一个小金，不能说金句的小结论。
你不要在那，你又给我金句，我听看看。
就是我不确定我要去哪，可是我已经很确定我不想在这了。
哦，就是你的金句是不是讲出来了？
你懂吗？你懂啊？哦，就你可能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可是你已经很确定，如果一直在现在这个状态里面，
你是不快乐的。
对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适合，我觉得是很多上班族现在的心情。嗯嗯，我虽然不知道接下来去哪，但我真的知道我在这边很痛苦。
可是因为我很容易感觉到我自己的状态，嗯，跟我很觉得要去做下一件事情，嗯，尤其是我很，
我觉得你也会找目标。
我很知道自己得去做下一件事情的，嗯，可是我觉得我这次找下一件事情的这个过程太久了。嗯，以前我可能只要一两个月我就会找到下一件事情，就是好，我们来录个 podcast， 开个新节目，嗯，回来做个新单元。可这次一直找找找，哎，嘴薄嘞。
你可能接下来要在某一个新的平台开一个新的账号了吧？
对，我现在因为我就可能单身，然后加上没猫没狗了。
你不是单身很久吗？还是在中间你就偷偷交对象？我不知道。
没有对象，是我觉得可能这个状态一直重复，因为可能有些人就是每天去遛狗会遇到新的人。我是说在路上，
我还真的想说会吗？不是街坊邻居狗都差不多。
没有啦，可能是我自己觉得生活没有新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分享上面，有时候也会觉得我们这工作一直在输出，嗯，或是掏空。
所以你现在就是想，不管你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未来的方向在哪，但你很明确知道自己该休息。
可是我可以分享一个那个感人的小结论
啊！哎呀，好会啊，好会啊！47分钟，你行，你行。
就是我觉得不管到时候要去哪，啊，我是希望负能量周期暂时的时间不会停下来。
不好意思，不感人嘞，我的眼泪嘞，
吓到了吗？
我好吓到，
我还想说不管我去哪，就算我去两个月三个月
没有停，
我飞回来我们都要一次录三天。
不是，在讲说你中间要休息，所以我们要停下来，所以你没有要停。
没有，因为我后来认真想了一下，因为我觉得好像长影片可以停，短影片可以停，可是负能量就是它陪伴我们的那个心情，啊，来，
是没错，
大家到赖群告诉我们好了。就是如果说你们听得出来，其实我一定小低落，可是我这么低落的同时，我要撑住这个节目吗？
这一期拉主 key 转播该说什么？
哎，吓到我，吓到我！
我想说，二月、三月可以来休息一下喽。
好，到时候再说啦，反正到时候看，因为我还不确定我会去哪，说不定我也不一定会去哪，我就是在台中也可以啊。
你不出去啦？没有没有，我其实还是很高兴，就是在负能量周期可以跟大家见面。就是我是那种属于工作前会一直觉得好烦好烦好烦，可是工作当下会觉得说，哎，很棒很棒，果然我还是靠这张嘴吃饭啊的那种人。就是我会很开心可以跟大家聊天，我也很开心每次节目播出听到大家的回馈。可是呢，工作前一天晚上就是觉得累嘛，啊，明天11点要起来，明天要讲8个小时的话，好累哦。
我敢话先不说死啦。反正就是我心中的目前的想法是觉得，好，虽然说见面会可能会延档，或是贴图先不做了，或者是长影片短影片，或者我不知道我要休息什么时候，或是我整个 IG 3个月不更新，我觉得我都做得到。可是我后来就觉得说，负能量周记好像有陪伴大家的那种感觉，尤其是我们每一次回来之后收听都比上一次更差。回不来，
谁准你们离开就不再回来啊？我们可以让你们去离开听一下别人，谁准你们就这样不回来了？
没有啦，因为我觉得这包含这个录音，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很集中的一两天做完很多事情，所以你看如果录个两天我就可以 再休息两个月，好像也没有不行。反正 我还不确定我要干嘛，我还在摸索。如果说大家也有相同经验的话，可以私讯我，因为毕竟在那个赖群好像太赤裸了，没跟你们也匿名也没关系啊。我说相同经验是说一直找不到下一件事情，然后不知道去哪边找的话，有没有人走过这一条路然后找到的？
我觉得应该是说你要找是要找回来之后的目标，还是说你要找你要去哪里？你说这好像不一样哦，因为感觉很多人他们休息之后是回来可以找到下一个目标。
对。
但是如果假设我就只是想要找，哎，我接下来可以去哪里休息？
我不知道去哪休息是人生的下一个目标。
对啊，这好像真的就是有点重大。
对呀，
啊。对啊，好啦好啦，可以希望就是大家，或者说其实你们想看关晓雯弄什么东西，你们都可以拿出来讲。
现在很像是那种我以前访问过一个歌手。然后他说他人生最无助的时候是站上小巨蛋的那个晚上，
他不知道他下一步是什么，是不是？
他说他梦寐以求发了这么多张专辑，他好不容易走到了那天，可是结束之后他发现他没有地方要去了。
欸，我跟你讲 BTS 讲过一样的话，他们都一直觉得他们到某个阶段已经真的是够好了吧，他们曾经有说过为什么想解散，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已经没有东西能够再更上面了，他每一个步骤都觉得我真的已经到顶了呢，啊，我接下来还能干嘛？
还好现在大巨蛋盖好了， 就还
哦，你说小巨蛋还可以去
站，如果小巨蛋的话，
也是也是
可以去站啊，北京鸟巢啊，
全球巡回啊之类的，对对对对对。
我就有点以前我在访问那位歌手的时候，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嗯，我觉得你不是很棒吗？再开一场，第二场、第三场啊。嗯，可是后来发现好像做了很多事情，当你可能前几年快速的完成了很多目标，嗯，你觉得你的那个 list 不断的打勾、打勾、打勾之后，你发现哎，勾完了哎，嗯，那下一个是什么？哦，我说他是会有一个焦虑跟寻找的一个过程
啊，我好像现在稍稍可以懂。
对，就我没有到忧郁这么严重，可是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没有像以前那么很冲，或者是要找到下一个，
因为以前可能一个随便一个小目标，它都可以变成一个目标，
对不对？
对比方说哦，我希望这支影片可以破十万，哎，要破十万就好，希望这可以破二十万，
对
啊，真的我一定讲，你的目标是五百万，真的破了之后，你还在心里想说，总不可能列个一千万吧？
对，
就是你就是会知道说，确实有一个目标，但是你也可能觉得这不是我能达到的，
对对对对，
嗯。嗯，好了好了，那这个确实是会有点小迷惘，那也欢迎就是大家加入我们负能量周记的群组，
对啊，告诉我们要不要节目要不要停下来这样，
哎，对对对你这样问大家一定会说不要停不要停啊
没有，
还是很高兴啊，
可以跟大家一起，说不定会有一些人说累了就休息啊，我们都等你 啊，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都可以都可以，只是说现在这个小小的声音是觉得说，因为你看我的想法是，如果我的社群全面停止更新，嗯，我觉得我躲起来超酷的，可是如果我还是有一个声音的媒介在 Podcast 上面，其实还是有跟我们有连结的人分享新的状况，嗯，好像也还不错，欸，
对啊，因为我觉得你既然没有办法都做到全消失，好像不至于需要这样做，
对，
因为你要全消失就连 IG 都不要做啊，对不对？
可以啊，
但真的好像你可以还蛮想，我们到时候再讨论好了，
看我到时候
对对
缺不缺钱咯，
娜娜我觉得你不行你很缺，
对，一打开连续十篇都是业配，因为其他都不想 PO 了，因为我家消失
真的
这个还消失不了，
对啊，还是得要赚钱。好啦好啦，就是这一集就是其实算是一个我们两个人的一个小闲聊
啦，
对啊对啊，
哎，欸，没想到是这么好聊，哎，欸，
好啦好啦，喜欢这集的话记得帮我们评论五颗星，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咯，
再见。